今日中共突然对台军演，但系就爆出中共有重大异常，究竟系咩回事呢？同一时间，美国护台联盟会再添一员猛将，南韩30,000美军已经瞄准北京，马斯克可能即刻就唔做啦。点解呢？跟住落嚟，政府效率部有冇人接班啊？我哋一齐嚟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日，礼拜三，请大家继续关注、点赞、留言同埋转发我哋嘅频道。下面系详尽嘅新闻报道。4月1日，中共东部战区突然出动84架军机军舰，无预警咁对台军演。包括山东航母打击群在内的19艘中共海军舰艇被发现在台湾周围活动，其中有几艘进入了台湾的反应区。不过今次中共对台军演多处出现异常，讲明什么？台湾军队的反击亦都打到中共的痛点。同时，美国护台联军有了新的部署，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中共出动了陆海空和火箭军等的兵力，在台湾周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要域、要道封控等演习，宣称是检验军队实战能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说，今次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严重警告和有力遏制。微博上还有多篇贴文在宣传军演，海报上写着台独引火烧身，还有将赖清德画作吹虫的动画。另外的一段影片显示台湾街景和中共对台动武将进攻的目标地点，涵盖台湾本岛北、中、南和东部地区。台湾国防部亦都做出回应，严厉谴责中共片面升高区域形势，公然挑战国际秩序。赖清德总统第一时间已经指示国安和国防等相关单位派出任务机、军舰和岸置导弹系统，严密监控、严密应对，并且实施即刻备战操练。仲回敬说，中共越反越贪，军队作战能力虚假，外强中干。在4月1日中共展开军演之际，中共海警亦都配合演习去台湾海域所谓的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仲逮捕了一名在军演前搭乘橡皮艇偷渡入境金门的中国男子。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在 Facebook 指出，中共不断以各种手段进行测试，今次目标偷渡就在军演前夕。中共海警船随后紧逼压境，不排除同军演具有关联性，甚至可能是军演的一环。偷渡客搭配军演偷渡已经是第四次了。中共突然军演，网上又热闹起来。有人说中共的日子揀得真是有水平，愚人节军演。这个是习主席送给台湾人的愚人节玩笑。值得关注的是，今次中共军队演习和以往的军演不同，没有公布代号。这个讲明中共想要将相关的演练当作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化演练现在距离台湾近海水域越来越近。可能是中共军队想进一步熟悉和掌握台海战场的环境。中共突然演习有可能是针对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刚刚结束了他的首度亚洲之行。美国表态会加强与菲律宾和日本的军事联盟，而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随后中共就开始发动军演，在这里测试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底线和反应，或者就是说检验川普会有怎样的态度。听日川普就要对全球收取对等关税，北京希望在关税摊牌和川集会之前先了解美国的战略底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话俾中央社知，近期披露出美国国防部一份机密备忘录，美国已经重新调整了军事战略，第一要素就是阻止北京侵略台湾。他亦都认为，北京今次军演目的不在台湾，实则是剑指美国，借此展现政治不满。另外，中共军演亦爆出中共的多处异常。专家认为，今次军演更加似是一场军演 show， 对外做出 威慑姿态，对内则是安抚军心、稳定党心的象征性动作。尤其拣在愚人节前后举行，反而增添一丝嘲讽的意味。这场演习究竟是为展示中共备战能力，亦或是为了遮盖军中高层的政治风暴？亦即是军事动作其实是为了内部斗争的遮羞布。另外，中共是否借着军演转移中国经济形势的压力？台湾政府今日大胜中共战狼军队，为什么呢？中共军队大张旗鼓开始军演，而台北股市开盘之后就大升了近500多点，这个也说明台湾民众的心理防线都在增加。另外，中共在搞事，台湾军队也会利用这些机会演练实际应对的环境。近日五角大楼外泄的机密显示，美方将阻止中共夺台列为优先任务。专家认为这个对台湾是前所未有的对待。文件这个时候披露或者是有意安排的，显示美国正在为台海最坏的情况做应对准备。今次克格塞斯亚洲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团结日非盟友共同对抗中共。31号，中共国企中国海洋石油宣布，他们在南海发现亿吨级油田，这个可能会造成南海新的争端热点。另外，克格塞斯强调了日本是美国在遏制中共的不可或缺的伙伴，并且宣布升级注入美军指挥体系，设立新的作战指挥总部。另外，南韩专家分析，预计川普政府准备要南韩来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要求驻韩美军在台海冲突中介入，甚至可能将驻韩美军的角色转移到朝鲜半岛以外。这个也就讲明28,500名驻韩美军的主要任务从遏制北韩转变为对抗中共。你觉得中共在愚人节军演是否最大的愚人节笑话呢？美国会不会对这个行动做出回应？欢迎在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川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表示，亲密盟友马斯克可能必须回去全职经营他的公司，并且在炒了几万名政府雇员之后，效率部的动荡使命亦即将完成。马斯克似乎亦都在为自己的卸任做准备。川普在讲到马斯克的时候说，我认为他很了不起，但我还认为他要经营一家大公司，所以在某个时候他会回去的。不过只要他愿意，只要我能够留住他，我就会留住他。根据报道，马斯克属于政府的临时雇员，在白宫的服务期限上限一次只有130日，所以他的任期应该会在5月底结束。所以马斯克率领的政府效率部可能很快功成身退。马斯克上个礼拜表示，计划5月底卸下特殊政府雇员头衔，回归个人事业。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似乎也为自己在130日后的离职做了准备。外界认为马斯克可能是有想离开的想法。近日，马斯克对霍士新闻主播拜尔说，政府效率部为联邦预算省下10,000亿的目标可能会在预计的时间内完成，确切时间大约就在5月底，也即是他可以完成他对川普的承诺的削减计划。另外， Tesla 受到波及，全国各地经销处传出抗议事件，但在今年第一季度， Tesla 的股价就暴跌了 36%。 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从2024年12月以来减少了大约1210亿。最近马斯克在威斯康辛州为共和党法官助选的时候表示，领导政府效率部令到我付出很多，他说我受到很多压力， Tesla 也一样，我估是想叫我们收手。我的 Tesla 持股和所有人的 Tesla 股票价格跌了一半，这个很严重。不过川普表示，效率部的影响力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内阁成员和机构负责人从这一段经历中得到了极大的教育，到了一定时候，这部长将能够自己做这一项工作。对于如果没有马斯克，政府效率部是否继续运作，川普就透露，内阁首长将接棒落实所有改革。他说，各个部门首长都在和政府效率部人员合作，我想其中有些人会想留住政府效率部的人员， 不过到了某个时间点，它还是会结束。川普在31号对传媒说，马斯克整顿表现杰出，马斯克想要回归事业，但我是希望将它留住，越耐越好。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发现了政府很多的浪费。最近效率部宣布新的发现，在拜登政府期间，有500多万非法移民取得了社会保险卡，可以领取社会福利和健康保险。就在上个礼拜，效率部还取消了700万年龄超过120岁还在领福利的幽灵账户，而且有2000多万明明过世的人却被标记为还在生。那你是希望马斯克回去做自己的工作，抑或是配合川普继续留在效率部呢？4月2号就到了川普宣布的解放日了，全球都在这里紧张关注。在川普政府公布对等关税细则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却发布了2025年对外贸易壁垒预估报告，列出了近60个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率。报告直指中共未能够落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承诺。2020年1月，中共承诺改善对美国在农业和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并增加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但是就呃了川普。报告强调，中共继续为中企提供不公平补贴，还限制外国制造商和外国服务供应商进入中国市场，所以最可能受到关税报复。报告中还提到，欧盟亦用技术操作阻挡了美国产品进入欧洲，所以美国将与欧盟进行磋商。不过川普亦都强调，虽然明天是解放日，但是我们会非常友善。但中韩日已经在3月30号为了应对川普关税，开始加强彼此的自由贸易，达成共识。白宫发言人莱威特亦都预告，明天的目标将是宣布以国家为基础的关税。副总统曼斯表示，川普政府已经下定决心，第一，要制造业回归，第二个，哪怕是成本高亦在所不惜，反而认为会有利于创新。总之，川普要再大干一场。不过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4月1号亦借助欧洲议会回应了川普的关税风暴。他说他理解美国想要重新工业化，而欧洲亦都是，但他认为有三大策略。首先是以欧盟市场地位的力量来和美国沟通，因为欧洲亦握有很多张牌。第二，欧洲要继续向外连结，令到贸易伙伴多元化，而不是单纯依赖某个市场。第三，进一步加强欧盟内部市场，因为欧盟内部亦有45%的关税和110%服务关税的往来障碍。他和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已经讨论了未来的做法，并说会仔细评估美国明天的宣布，以校准回应。彭博社今日报道说，摩根大通等全球大型银行预计中共4月份可能会有大动作，因为如果4月2号宣布的关税升幅大，货币政策就需要稳定市场情绪，抵消对经济的担忧，所以中共可能会推出货币刺激，中共4月份可能会降准。日本政府3月31号发布报告，警告如果未来可能在太平洋沿岸发生的大地震成真，恐怕会引发毁灭性海啸和大量建筑倒塌，导致大约30万人丧生，经济损失高达大约18,100亿美金，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今次日本的预计远远高于2012年所提出的214万2千亿日元，主要是因为新的模型纳入通货膨胀因素和更新的地形与地质资料，导致预期水浸范围扩大。虽然经济损失上调，但是由于住宅内震加固有所改善，所以预计完全倒塌的建筑数量略降至大约235万栋。日本是全球地震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政府预计位于日本南海海槽这条活跃的海底断层带，未来发生规模8至9级强震的几率高达80%。根据最严重的情景推算，如果日本南海海槽发生规模9级地震，预计将有大约1230万人需要紧急疏散， 占到全日本人口的大约 10%。 如果地震发生在冬季夜间，那灾情将会最为严重，可能造成大约298,000人丧生在海啸与建筑倒塌中。另外，政府还首次推算，因为避难期间健康恶化等的情况，还可能出现26,000至52,000例的遇难者。报告指出，如果有20%的民众能够及时疏散，海啸恐怕造成大约215,000人丧生。如果将避难率提升至70%，海啸遇难中的人数可能会降至大约94,000人。所以亦都凸显快速疏散的关键性，还有就是避难所的硬件增加。日本南海海槽位于日本西南太平洋沿岸，面延大约900公里，是菲律宾海板块俯冲至欧亚板块的交界地带。这个区域大约每100至150年就可能引发一次超大型的地震。日本政府在2023年首次发布日本南海海槽超巨大地震的警告，指出这个区域发生规模9级地震的可能性相对提高。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漫画家龙树亮曾经在他的一本书《我所看见的未来》中预言，2025年7月5日日本将发生大地震。他梦见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突然爆裂，引发了高达40米的海啸，波及日本、台湾、香港和菲律宾等地。而漫画作家龙树亮是通过梦境预言未来事件一直受到关注，尤其是他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中提到的一些灾难性事件，后来被认为同现实中的重大灾害有所关联，所以他在梦境中看到2025年的灾难时间点有很大巧合。大家都不想有这样不幸的事情发生，那你对预言是怎么看呢？你觉得这样的巧合有没有一定的依据？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好了，多谢你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我们下次再见。